第十一章，再见东尼亚。暴风雪突然袭来，肆虐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清早上工的时候，积雪已经没过了双膝。保尔的小队在地段上清扫积雪，只有现在保尔才体验到寒冷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。因为睡在水泥地上，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毒疮，他两眼通红，骨瘦如柴，疯狂地用一把大木锹铲着雪。这时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。工地主任同意给火车头提供木材，但要求车上除了妇女儿童之外的乘客一起来清除道路的积雪。保尔给这些乘客派了活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身穿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，头戴一顶暖和的高皮帽。他非常愤怒地对身边一个打扮入时的青年女子抗议般地说，
我才不铲雪呢，我是一个铁路工程师，要是请我领导工作我倒可以答应，但是铲雪的事情绝不是你我分内的事，谁也没有权利强迫我干这个。
保尔走上前去，
公民，您为什么不干活？
那男子用轻蔑的眼光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
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，把工长给我叫来，或者别的什么负责人。
保尔怒视着他，
不想干活可不行，车票上没有我们的签字，您就别想上车，这是工地主任的命令。
说完，保尔又问那女子，
您呢，女公民，您也拒绝干活吗？
但是刹那间他愣住了，因为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东尼亚。东尼亚好不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保尔。保尔身上穿着又破又旧的短褂，脚上穿着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，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，脸好久没洗了，只有他那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炯炯有神。就是这个像叫花子一样的衣衫褴褛的人，不久以前还是他的所爱。世事变化的多么快呀。东尼亚不久之前结了婚，现在随同她丈夫到一个大城市去。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，她想不到竟会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自己少年时代的恋人。保尔竟潦倒到如此地步，真叫人心疼啊。显然这个青年伙夫除了挖土之外不会有更大的长进了。东尼亚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，窘得满脸通红。那个铁路工程师气疯了，这衣衫褴褛的臭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。在他看来，这实在是太无理了。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扔，走到东尼亚跟前说，东尼亚，咱们走吧，这个拉碴龙你，我瞧着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保尔读过朱泽培《加里波第》这部小说，知道拉碴龙尼是什么人。他粗声粗气地回敬道，
假如我是拉碴龙尼，那你就是未被消灭的资产阶级。接着他把目光转向东尼亚，冷冷地对他说，同志，拿起铁锹站到队伍里去吧，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。请原谅我这么说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，我劝你们最好别留在这儿。前几天匪徒刚刚来过这里。
保尔转身向自己的工作队走去， 他最后的这几句话显然对那个工程师产生了影响。东尼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。傍晚收工以后，人们都向车站走去。东尼亚的丈夫匆忙地走在前头，打算在车厢里占个好位子。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，他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一边走一边拄着铁锹。东尼亚跟他并排走着。难道你不能在县政府里弄一个比挖土好一点的差事吗？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了委员，或者是相当于委员的首长呢。保尔站住脚，惊奇地看了他一眼。
我没想到你也会变得这么酸臭。
东尼亚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。你还是这么粗鲁。保尔把铁锹扛到肩上，迈开大步向前走。走出几步之后，他才回答说，
不，坦率地说，我的粗鲁比您所谓的礼貌要好得多。您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，我过得挺好，但是您的生活却变得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两年以前您还好些，那时候您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，可是现在呢，您浑身都散发出樟脑丸的味道。说句心里话，现在我跟您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。
保尔收到哥哥阿尔焦姆的来信，信上说他就要结婚了，让保尔无论如何回去一趟。但是为了工程能尽早完工，保尔终究没有去参加哥哥的婚礼。丽达给保尔捎去了一件皮大衣，保尔惊讶地捧着这件珍贵的礼物，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把它穿到了冻得冰凉的身上。那柔软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后背和前胸都感到暖烘烘的。